富不堂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让我们翻开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用嘴唇来亲近你，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是怎样爱我们的一位神。愿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你的亏欠，也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你的心肠，好叫我们未来的日子里一生来为主而活。谢谢主，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呢，是说主是好牧人，主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很多时候这句呢，我们会把它当成金句，我们会背诵，但是我们真的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他要这么讲，他这句讲这句话背后又有多深的意思吗？我们真的明白吗？让我们来今天看看这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为什么主耶稣会提到牧人和羊的比喻，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在讲这段信息的前面其实是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第九章主耶稣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主耶稣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其实后面有一句话是对这个人有一个背景的介绍。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八到九节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那这是一个命运非常悲惨的人。我们都知道眼睛的重要性，而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生来瞎眼的看不见的人，他还是一个生活很凄苦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讨饭的。那他在这时候呢，他人生当中一个转折点，他遇到了主耶稣，但是他都没有求，在他没有求的情况下，主耶稣主动医好了他的眼睛。那也正是因为主耶稣医好他的眼睛，但是医他的这个时间呢，很巧是安息日，所以就因为这天是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不可以治病的，所以主耶稣在他们眼中，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眼中，他是一个犯了安息日的人，所以引发了宗教领袖和主耶稣之间的这场的冲突。那也正是因为这场冲突引起了这个宗教领袖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一再的盘问，所以这主耶稣这番羊和牧人的比喻呢，是因为这件事记载之后而引发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一定有人是牧人，有人是羊。那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那我们先要问一句，谁是主的羊？我们会认为所有的百姓都是主的羊，但是在主耶稣的定义当中好像没有这么单纯。首先我们来看，当宗教领袖质问这个人的时候，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来叫来问他，那这个人呢，他的回答呢，你会发现他并不像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也很难看出他是一个在人眼中的社会底层的人，因为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的硬气。就是在九章的十七节说，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一个先知。那这是这个瞎眼的人第一次的回答。后来呢这些宗教领袖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又把这个人第二次叫来。那我们看他第二次和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对答，他是怎样一个对答。他说在九章的24到33节说，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也不能做。那这个人的回答是相当的硬气的。他这种回答就感觉他根本就不怕这些宗教领袖。可能这些宗教领袖也真的是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他们想期待的那份的惧怕尊重，所以这些宗教领袖非常的生气，就把这个人赶了出去。那这个人被赶了出去之后呢，他又遇到了主。在9章35到38节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你看这个人是一个多么让人感觉不同寻常的人，他是一个生来瞎眼的，是一个讨饭的，是一个最社会最底层的人。那他面对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毫无惧色，而且他有问有答，而且他并不是盲目的去听这些宗教领袖的话，他有足够的智慧和分辨力。但是当他一遇到主一呼召他的时候，他立刻就拜耶稣。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后面的讲话当中，我们看到他说在第10章的27节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一听他的声音就能够认出来他是牧人。你看这个人呢、生来瞎眼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的羊，当他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认出了这是他的牧者。但是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当时百姓的心目当中，谁才应该是他们的牧者呢？应该是这群的宗教领袖，他们才是应当是，因为他们是教导百姓的，牧养百姓的，他们才应该是牧人。但是好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就根本就不听这些牧人的声音。那在百姓心目中，法利赛人应该是好牧人呢。可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讲到牧人和羊的时候，他说到谁是他的羊，羊认得他的声音。但是他这段好牧人的比喻当中，他讲得很奇怪。你会发现在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当中，第10章的10到13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所以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在讲到羊之后，他会提到牧人，他会在提到牧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提到盗贼，他为什么要提到雇工，他不会，主耶稣不会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就讲到一些话，他一定有针对有所指的。那我们就要看他所说的盗贼是谁，所说的雇工是谁，谁应当是牧者。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百姓，他们历来这个民族都是有领袖的。那在王国，就是在这个列王时代，就是有君主统治的时代，那他们的领袖呢是君王。但是君王的职责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以为时候以为君王的职责呢就是治理国家管理百姓。领着他们去打仗，但其实神当给以色列这个特殊的民族 给他们建立这个王国，建立给他们选立君王的时候，他已经清楚的交代了君王的职责是什么。那在撒母耳记下的5章2节，当他对这个当以色列人要请大卫出来做王的时候，他们是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那这是透过百姓的口讲出来君王的职责。君王的职责是什么？是牧养神的百姓。而诗篇在78篇也清楚了交代，神呼召大卫，神拣选大卫要做的是什么。在诗篇的78篇的70到72节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这是神给君王的当时一个职责，所以君王的职责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是神托付他们去牧养百姓的。那在以色列人他们亡国被掳之后，他们一直被帝国统治，后来到了主耶稣时代，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可以说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君王，没有自己一个政治上的领袖，因为他们是被这个帝国所控制。那即使是这样，但是他们在民中仍然有领袖，这些领袖是谁呢？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那他们的职责就应当是牧养的，所以他们应当是牧者的职责，好牧人应当是他们。那或许我们每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们没有犹太背景，我们不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接触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法利赛人不是好人了，因为主耶稣在圣经当中一直是骂他们的，把他们说的真的是体无完肤让人感觉是恶到了极点。可是那我们回到当年的主耶稣时代，当时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应当是牧者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呢？那在两月之间呢，在主耶稣时代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那即使他不是基督徒，这位历史学家他写的关于犹太人的历史，就犹太古史、犹太战记，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即使基督徒也觉得他记载的比较中肯。那他在记载犹太古史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评价法利赛人呢？犹太古史是这样记载，说法利赛人生活简朴，不屑佳肴美食，法利赛人对一般老百姓实在具有影响力，大家都会按照他们对祷告和敬拜礼仪的阐释而行，连城市人也会在生活上、言谈上致力实践法利赛人的最高目标，该派地位崇高，可见一斑。那在另一段的内容当中说，撒都该派仅仅得到富人的信任，平民百姓却不拥戴他们，法利赛人得获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也就是说神是监察人心的，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他们言行的不一致，那他是监察人心的，他知道他们不好。可是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在当时人的眼光当中，法利赛人绝对是称得上是有代表性的这种的好的领袖的人物的，因为连这个普通的历史学家记载的都比较中肯，老百姓是拥护他们的。所以好牧人应该是谁呢？应该是他们。可是我们看到这群的法利赛人是好牧人吗？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一个生活非常悲惨的人，他不但生来瞎眼看不见，他还是个讨饭的。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我们看当这个瞎眼的人他的眼睛被开了之后，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在约翰福音的9章15到16节说，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的，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那在9章的26节，第二次问他的时候，就说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那这是法利赛人对这个生来瞎眼得医治之后所问的。你看，他们完全不会去看这个人他有多么的悲惨，他如今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变，他们对他毫无怜悯的心，毫无关切的心，他们所关注的就是这一天不能够做事，他们犯了这个条例，犯了这个礼仪，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件事，他根本就不关心人。那如果他们是一个应当是一个牧者的身份，他们应当是爱护羊，看顾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羊的死活，所以他们又把他当他反驳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把他赶了出去。这个赶了出去不是一般的赶出去，乃是不让他们在这，不让他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群体当中去生活，等于要断了他的活路一样。你看这些法利赛人明明是牧者的身份，但是他们的表现就好像盗贼一样，来偷窃、杀害、毁坏，他们是伤害羊群的。所以本来应该是牧者的，却好像盗贼一样。另外一方面，这群的宗教领袖犹太人，他们的身份应当是主的羊，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尤其是这些宗教领袖是全世界把自己一生都是服侍神的。那这些犹太的百姓一样，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当主耶稣来了，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完全是反对，根本就不认识主，完全是一种是攻击反驳，一种伤害的这种的态度去回应。他们应该是主的羊，他们应该是牧者身份，他们同时也应该是主的羊，可是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主。所以主就说的，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只能说他们并不是主的羊，但是他们却站在一个牧者的身份去偷窃、杀害、毁坏。那么我们还要问第二个问题，那因为在主耶稣的这一段的教导当中，他不单提到了一类人是盗贼，那还有一类他提到的是雇工。他说这个雇工因为羊不是他的，所以遇到危险就跑了。那么在前面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是说他们应该是牧者的身份，但是他们表现是盗贼，是伤害羊的。那么其实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得医治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类人，他应当是牧者的身份。那这类人是谁呢？那就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父母，因为在他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上，他的父母也出现了。那他父母为什么出现呢？我们看在9章的18到23节记载说，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这里呢是这段是记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父母面对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这对父母为什么会这么怕犹太人？为什么会怕被赶出会堂呢？那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能够找到和他父母一样，同样一类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且圣经也交代了他们有这种反应的原因。在12章的42节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这个圣经已经交代了，他们之所以不敢承认，之所以在这些宗教领袖面前不敢承认的原因，是因为怕被赶出会堂。被赶出会堂是因为怕，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很了解这段话在什么样的背景情况下讲的。那他的父母也一样，就是因为怕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在法利赛人这些人质问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不管了，就你他自己解决，他已经是成年人了。”那我们要看当时啊，其实如果有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非常小的，它是个小城，它不会有很多人居住的。那根据这个考古啊，在尼希米第三次被掳回归，那他带领以色列人建城墙，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按照考古和当时的社会学来研究呢，那尼希米所建完这个城墙所围住的耶路撒冷，那当时可能在耶路撒冷能居住的人有5000人。我们会说会这么少吗？那也可能的，因为一来它的城不大，二来那个时候没有高楼大厦，所以人口密度没有这么密集。那他的居住人不会很多。那在主耶稣时代呢？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一些文献当中呢，有一本书是《耶路撒冷塔勒木》，是记载关于犹太的这个生活和文化，解释这个律法的。那在这一本书里，他是说了一句话，他说介绍了一个这样一个信息，他说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呢，城内有480间犹太会堂。那480间犹太会堂，如果按照它不到1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环境的话，那一间的会堂里面大概最多最多几十人，很少的人，480间。那我们就想，可能二三十人，三四十人，那就好像一间二三十人、三四十人的小教会。那这个小教会里面，这个会堂里面，应该是大家都认识的，那都熟悉的。所以他们在会堂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那一旦你被赶出会堂，是没有会堂可以接纳你，因为你会去到任何一间会堂，你不像今天去一个很大的教会，几千人的教会，你往里面一坐去聚会，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没有人会认出你来。可是你到一间二三十个人的小教会里面，你一进去就知道你是一个陌生人，那你一进去大家就知道你是谁。所以当被法利赛人、被宗教领袖赶出会堂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间的会堂能够接纳你，就等于。等于被赶出了他们这个社会生活的群体。那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从中国大陆来弟兄姐妹或许能够有共鸣。那我在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呢，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这个国有企业还没有私有化，那很多在东北的地方都是大型的工厂。那这种工厂呢，有的是几万人，有的是十几万人。像我爸爸妈妈所工作的地方呢，大概有上万人的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这个社会这个群体，这个工厂呢，它就是一个小社会。它这个社会的生活环境完善到一定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它是有自己的普遍的一个家属区，就它所有的工厂的人都是住在这一个小区的范围内，家家几乎都认识。那在这个小区里面呢，有子弟校，就是说有它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小饭店，有商店，那还有甚至还有裁缝铺，有医务所，就是看病啊都有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健全的小社会，什么都有。人呢只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他偶尔出去上逛街呀，到别的地方去，只是出去去逛街而已。那他所有的生活的空间都是在这个小社会里边。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群体当中，如果一旦有人犯了错误，有人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他 面临的是被开除的这种的遭遇的话，那他人是绝对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啊，他会求人呐、他会找关系他会用钱呐各种的方法，他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他被赶出这个社会群体，因为他一旦被赶出这个社会群体，在那样一个年代，他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再找到生存环境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要他的面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荣耀。也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官长啊，官长，这官长和这个睁来瞎眼的父母，他们之所以坚决不能让他们被赶出会堂，就是他不能够丢得起这个面子。所以在这个孩子面临这样的被人去质疑被人去挑战去问的时候，他不会去为了他的孩子牺牲掉他在这个社会群体生活的一种权利。所以他的父母对这些宗教领袖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好了，让他自己去解决，他不会为他的儿子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去为他担这个责任。这就是他的父母爱自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他们不会去保护这一个主交给他的产业，他的儿子一个小羊，他们要保护的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尤其是不信主的人，在宣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的时候，通常都把父母放在一个神坛上，就是放在一个这个最有爱最牺牲最能够为儿女牺牲的一个伟大的这种的地位，说他们的爱是最无私的，是最全部奉献不保留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个今天这个瞎眼的父母生来瞎眼的父母的反应看，他的反应就是一个标准的故宫，当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丢下羊逃跑了，不是吗？当这个儿子有这个处境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不管了，说好了，让他自己去吧，结果他的儿子就被赶走了。所以他们没有保护他的孩子。那我们会说，那这是当时环境特殊今天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孩子遇到危险，父母一定会舍命的，那这是我们的一种想象。其实今天父母为了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去伤害自己儿女的事情几乎很发生的频率太高了。那我在我的父母现在在加拿大生活，那他们来到加拿大之后，因为他们英文不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看本地的电视，也比较闷，那我们就给他们安了一个可以看中文电视的一个网络这种的平台叫魅力中华，那有很多的中国的还有香港台湾的电视台都在里边可以看得到。那当中呢，他因为偶尔我回家晚了他们正在看的时候，我无意中就会在吃饭的时候就会跟着他们去听一听他们在看什么。他们比较看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生活的一些的这种叫什么节目我也不是很通，比方说金牌调解，比方说爱情保卫战，他们喜欢看这种看起来是真人真事发生的。那他们有一次在看一个金牌调解的这个节目的时候，那金牌调解就是说家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难处，他们带到这个节目当中，那这个节目会请一些的专业的专家来帮他们分析，帮他们去出主意，帮他们去劝和去调解。那有一天晚上呢，我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对父母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他们请这些导师们帮他们去劝他的女儿回来。发生的是一个什么事呢？他们的女儿是一个80后，是一个独生女儿。那80后的孩子呢比较有主意，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那快到30岁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呢还在忙自己的事业，那也就是说她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结婚。那这个父母呢是独生子女嘛，那身边的朋友亲人的孩子都已经结婚生子，只有自己的女儿已经年近30，还没有结婚，没有 啊，没有下一代，那这个父母觉得非常的接受不了，就说我的朋友、我的亲戚、我认识人都孩子都结婚之后，你没有结婚生子，没有做父母的没有面子，所以这个父亲就非常的强势，逼着这个女儿一定要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而且他说只要你做到这一步，孩子我帮你照顾，你不用管。只要你能做行，这个女孩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倔强的。那么她就好，她说：“既然你是这么说了，我就照你的做。”那她就在父母的介绍下和一个人结了婚，当然也是应该是没有爱情的喽。那她生了孩子之后，就给了她的父母，从此以后不再回家，也不再见这个孩子。孩子长到一两岁的时候，很可怜的，想要找妈妈啊，妈妈妈妈叫妈妈，没有妈妈，从来不来见这个孩子。所以这对父母来到这个金牌调解的时候，他就指控这个女儿实在是啊心冷心硬啊，这么不没有爱。那当时他的这个父母的这个言行呢，遭到了这群导师们的一个批判，就说你为了自己的面子，逼自己的女儿做这些事情啊，去结婚生子，那现在还要再骂她。你看，为什么一定要女儿结婚生子？你是希望她幸福吗？那这种的婚姻她不幸福啊，她不快乐啊。那但是父母的确是面子上过去了，在朋友面前，在亲友面前，女儿结婚了，有了孩子，她为了自己的面子，一定要把女儿的幸福牺牲掉。那今天不单单是这样的，那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要求，一定要让他们学各种的才艺，一定要他上名牌的学校，一定要他有高薪的工作，有体面的工作。那为什么呢？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很多时候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多大，上啊名牌大学，问他为什么一定要上名牌大学，他说专业好不好都没有关系，一定要上这些名校。问他为什么，他们就说，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所有认识人的孩子都去了多大，都去了名牌大学，他不去名牌大学，我太没面子。你看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那我也非常的清楚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呢，其实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啊，也没有今天这种网络、手机，什么都没有。那人最大的乐趣呢，就是串门呐，走动啊，邻舍呀，去聊天。那个时候我还小，非常小，那偶尔在旁边玩啊，或写作做功课的时候，就听到父母和姐姐和他们的朋友去聊天。那很多时候听到的故事都是别人家的八卦啊，都是别人家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印象中记得最多的事情，他们讨论的就是很多都是父母棒打鸳鸯的故事。就是很多年轻人自己谈恋爱，结果父母不同意，是活生生的把这个儿女这个和恋人拆开。为什么要拆开呢？因为首先条件，对方条件有个子显矮的，有长得不漂亮的，有是这个学历不高的，有是工作不好的，有是家境不好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些。那你说都是为了儿女的幸福，可是儿女自己愿意呀？那很多时候这些外在的形象呢，其实都是父母自己没有面子，外在的条件。那很多时候都要牺牲儿女，那这就是爱自己的面子，爱自己的荣耀，过于爱自己的孩子。那这些都是一些故宫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爱是很我用伟大吗？可以吧？但是他绝对没有说好像是好牧人那样可以真正喂养舍命的那种爱。很多时候父母都是表现得像一个故宫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会牺牲儿女的幸福。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应当是牧者的法利赛人，还是人的父母，都应当是好牧者的好牧人的，但是很多时候表现得好像是盗贼啊，这些宗教领袖，那父母表现的又像是故宫。所以主耶稣他说他是好牧人，他喂养舍命，他所做的都是为了羊群的好处。那我们要问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看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总是为安息日与人冲突？ 有人说呢，他是因为他犯了安息日，所以他犹太人总是攻击他。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从来没有犯安息日，他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很多时候我们误解是说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犯安息日，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他是生在律法以下，他所做的事情从他出生从他第八天他的父母带他去圣殿，他所做的他一生都是在律法的遗文之下，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了律法，因为他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他是一个完全行全了律法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人才能够救我们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守律法的人，他守全了律法，所以他是完全人，他完全的生命就归给我们，在神眼中我们是守全了律法的人，所以他没有犯安息日。那为什么他在安息日总是与人冲突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他是不是故意挑战宗教领袖，就是我故意在安息日治病，然后我来去否定你们。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他主耶稣，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只是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去做帮助人爱人的事情，他是一直都在救人的，他一直都在关心人，都在医治人爱护人，只不过到了安息日这一天的时候，他看见有人有病，他不能够停止他的爱，他不能够因为这天是安息日他不爱呀。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享受跟神的同在，让这一天没有任何世界的杂念，不去赚取世界的财力，不去有任何的这种缠累重担，只是单单享受跟神的同在。神就是爱呀，当安息日他医病赶鬼的时候，那是经历神的同在，他怎么可能是违背安息日呢？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才是真正违背安息日的人，他们要守安息日却要把神踢出去，不让神的爱介入在当中。主耶稣没有犯安息日，他的爱到安息日不能停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人，我们会考虑，那我难道过一天不行吗？星期六是安息日，到星期天再治病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人看来可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危，我们让这个瞎眼的人等一天没有问题的。可是神他不能等啊，他那个爱不能止息呀。他不会，主耶稣作为一个完全人，他不会考虑到自己的安危，他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受到攻击，他的爱不能够停，他不的那个爱对于他来说止住那个爱，不去帮人，不去爱人，他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一定要去治病治人，所以这就是好牧人，他的爱是不会为自己有任何的安全上的考虑，不会为自己有任何利益上的筹算，他一心只想帮人，这才是一个好牧人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主耶稣的爱，我们就会很说一句话，说他为了我们舍下了天上的荣华，舍弃了一切的荣耀。可是这句话听起来是非常的抽象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说而已，但我们并没有办法从心里去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到底这个爱是包含了多少的这种神的主耶稣这种舍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谁愿意去天天和人起冲突，去受人的攻击呢？他所做这些事情让法利赛人这么痛恨，以至于都最后到对他动了杀机。你想想他这个做的是多么的，在人看来是多么冒险的事情。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魄力去爱人，去为了爱人而去招来杀身之祸吧。所以主耶稣他作为好牧人，他真的是愿意为羊舍命的。如果我们说作为他作为一个从天上道成肉身的基督这样的舍己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体会。那我们就从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为了爱我们，他舍的事情，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他舍了什么。那当约翰福音记载，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他我们知道有十架七言。我们不能够把这几句话都来去解析，我们看他其中讲的两句话，其中有一句话是说，在约翰福音的19章28到30节，他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醋，为什么冰丁会给他醋。那我个人也听过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就是说，这种醋呢，对于当时的受这种十字架刑罚的人呢，它会有一种止疼的作用。另一种说法呢，说是这样，他在这种被挂着的时候给他喝呢，会有一种解渴的作用。那其实这两种的说法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我都觉得没有办法说服人，因为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人会只相信，我们没病也没也没有这个结论，醋可以去止痛。当我们痛的时候，我们肉身受伤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去喝醋嘛？就是喝，就是有人告诉我们可以止痛，我们也不会去喝，因为我们知道达不到这个效果。另一个就是说，醋会解渴吗？我想最解渴的应该还是水吧。那为什么这个冰丁要给他醋呢？那如果用前两种说法，止痛解渴，那这些兵丁人不错啊。可是这些兵丁前一刻他们去打主耶稣，去嘲笑他，去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拈阄，后一刻他们去刺他的肋旁。那这样的这么残暴的兵丁中间，他会去心疼主耶稣，去为他止痛，为他解渴，我觉得这太有张力了。我想这些兵丁绝对不是这么善的他们不会这么好。那到底为什么这里会有醋，这里会有海蓉？那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比较发达的社会，尤其是我们来到北美，那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这里生活条件比较好，我们如果去一些公共的洗手间呢，它都会有这种的厕纸在里面供人去方便使用。那即使到一些落后的地方呢，如果说厕所不是很发达，那我们也都会带一包的这种的纸巾、厕纸去到洗手间，都有一次性的厕纸。那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条件的，那他们用什么上厕所呢？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他会聚集，一定要有厕所的。那什么是厕纸呢？那在主耶稣的时代，那他们上厕所用的就是海蓉蘸醋。用把这个海蓉放在醋里去泡洗之后，在他们去上厕所的时候用，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海蓉是做什么用的，是厕纸，是非常非常恶心的。而圣经当中说啊，主耶稣知道这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其实现在他到这个时候各样事情已经成了。但他为什么要说我渴了，他真的是一定要喝那口醋吗？不是，他说他是为要让经上的话应验。为什么要让经上的话应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信他。所以这句话是诗篇69篇的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耶稣他在世上，他几乎他在世上生活的旧约中预言都应验了，还差这一个，他要让他应验，所以他就说我渴了，这些人就拿最恶心的一种东西让他去吃，他就瘦了。圣经长这个有个小字说，原文说瘦了，他就吃了，然后他就把灵魂交付神。他为什么要最后受这样的一个羞辱？是为了让后来的人去信他。弟兄姐妹，我觉得如果主耶稣不做这一样，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信他。他一生所经历的已经足够让人信他，但是他一定要再加上这一样，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去完成旧约中对他的预言，让人能够信他。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最后一刻，他衣服被分，他的内衣被瓜分之后，他还要去尝一口这么恶心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去信他。可以说他为了让人信，他为了爱我们，他舍下了他人在人看的所有的尊严啊，人的这种的这个人看重的东西，他什么都不要了，多么多么 多么完全的舍己，舍到一定程度，连这种东西都去喝，换了我们任何人，我们会最后做这样吗？所以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舍的是我们想不到的。在我们查考约翰福音啊，有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个十字架下只剩下约翰和一群妇女的时候，约翰福音记载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就问，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呢？他怎么不托付给自己的亲兄弟呢？弟兄姐妹，其实很简单，当时十字架下面只有约翰一个人，没有门徒都跑光了。那约翰的弟弟们虽然也跟着上了耶路撒冷，可是也主耶稣他被卖被鞭打被钉是那么快瞬间就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没有通讯时代的事情，他的兄弟们可能都不知道，都没有在十字架下面。十字架下面有他的母亲，也有约翰。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他要托付给约翰？有我听过有解释说，可能主耶稣相信以约翰的灵性能够安慰他的母亲在失去儿子之后的痛苦。可是这种的解释也真的是让人很难以去说服人，因为弟兄姐妹们，玛利亚这位蒙大恩的女子，她的灵命会需要当时的约翰去帮她吗？她是多么敬畏神的一个女子，都跟神有多么亲密的关系。那耶稣基督啊，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当时在十字架上，他会怎样的心情去托付约翰去照顾他母亲？那是主耶稣在世上33年半，他后来3年半一直传道，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管他的母亲。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时间去尽孝，他的母亲是跟着他走遍各城各乡的，跟着他一起吃苦的。所以他只有在十字架上他什么都做不了了，他才去安顿他的母亲。所以他对约翰是怎样的一种的托付？那是一种多么多么痛苦，他没有办法再尽孝了。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想花时间照顾他们。主耶稣不想吗？我相信他一定想。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想想他是怎样托付约翰，他约翰照顾好我的妈妈呀，那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一种的交托。或许有人会说，他是神，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真的是舍不下。弟兄姐妹们，可能是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呢？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人。所以他对玛利亚的爱，他那份对母亲那份感情，一定比我们这些罪人更深更浓。因为我们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罪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很多时候我们爱人是没有能力的。可是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没有罪的人，玛利亚是一把一把把他抱大养大的，他对玛利亚的爱一定是更浓于我们对我们肉身父母的爱，但是他都没有时间照顾。为什么？他一直走遍各城各乡去传讲神的福音，传讲这些将来让我们所相信的他所走过的这些路。所以他都是为了羊的缘故，他放下了我们所看重的亲情，对父母的尽孝，他全都舍下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舍的。我相信约翰他一定听懂了主耶稣，他一定明白主耶稣他的痛他的爱。那我们想想，耶稣的亲弟弟雅各和犹大后来都是门徒，后来都是圣经的书卷的编写者，他们会是不孝敬父母、不去孝敬玛利亚的人吗？一定不是。那为什么施洗约翰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从此那门徒就，我想约翰一定是非常非常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那份痛，一定是一生影响了约翰。所以约翰能 被称为爱的使徒，他始终强调的是爱。正因为他对主为我们舍己的爱，他能够了解，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为我们舍的，我们姑且我们说我们不懂，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究竟是怎么样一种舍，但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舍了我们在世上最看重的。或许有人说他跟我们不一样啊，他生活33年半，他就死了之后，他就上父神那里，好的无比的，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走的路跟主耶稣是一样的呀，我们也是啊。当我们度过在这个世上剩下的几十年，也可能是几年、十几年，我们也是离开这个，到神那里与他同在，好的无比的呀。我们也是跟他走的是同样的路，我们跟他度的是同样的人生。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跟主耶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没有不同的，他也是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只活很短的时间，我们可能很快就要离开世界，哪怕可能说1年、1个月、几天，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会为主舍下所有的吗？可能不会，可能很多人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想要竭力做的事情，就是要立一份最万无一失的遗嘱，让自己的财产，让自己的产业，必须是在最少的损失内到自己的亲人的手里。我们尽可能让自己的钱财能够完完整整的被下一代好好利用。我们还是爱这个世上的财产的呀。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像主耶稣舍得一无所有吗？没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一样，守财奴一样。我们即使知道自己要去的世界，到主那里好的无比的，但是我们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在世上的钱财。我们要好好安排，细心安排，唯恐有一点的疏漏，财产会流失。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好牧人？主耶稣是好牧人。他曾经说过，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说这句话要求太过分，根本做不到。弟兄姐妹们一点都不过分，因为他那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下了在地上的所有的。我们姑且不谈天上的，谈地下的，他舍弃所有的尊严，他的这个人的荣辱，还有他的亲情，他所有的感情，他需要全都放下，完完全全为我们而舍己。这样一位好牧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愿你用这句经文时常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心被恩感，让我们知道这份爱到底有多么的广阔高深，是我们一生都应该去感恩回应的。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完全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